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现在的栏目是宏观旧约历史书，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姚牧师，我们还是为小燕老师来祷告啊，希望他快点康复啊。其实康复之后也希望他多点休息，所以宏观旧约历史书呢，就由我和姚谦牧师来主持啊。那我们谈回这个系列这个栏目，我们是希望透过旧约历史书头三卷和最后三卷，我们来宏观神的子民从进入迦南到被掳归回的历史，来看到一个大的脉络。那牧师，我们前两次啊，今天是第三集了，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主旨，一条主线。
对，一个主旨，民叛逆善变，但是神信实守约。一条主线是什么呢？
就是次第失序秩序的序哈，失地归回重建。那上一集呢，我们谈到这条主线的第一个阶段哈，就是次第，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为他们征战，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所以呢，约书亚记的经义是什么？牧师，
守应许，神赐地。
不过神赐下土地，我们也要注意神吩咐百姓怎样去回应他这个赐地的恩典呢？牧师你来讲讲好吗？
好，从约书亚记呢，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神吩咐他的子民要以行动来攻取所有应许地，要赶出迦南人。
第一个吩咐。
对。那么第二个是神吩咐百姓呢，需要专一的来遵从他的吩咐。第三，神吩咐把神的作为呢，要他们告诉下一代。
所以这三方面其实也是彼此相连的。百姓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的话呢，就会把迦南人的偶像和敬拜风俗留在身边，这非常危险哈，就会影响对神那种专心遵从，则不会真的守律法哈，不拜偶像，偏离神的诫命拜偶像，又会影响下一代的信仰，所以三者是相连的。而下一代对神的信仰出现一些疑惑或者问题或者不信，又会出现最终是一个失序的问题。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那究竟百姓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怎么样回应神这些吩咐呢？这个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不过呢，在讨论百姓怎么样回应以前呢，我们也要先弄清楚一个基本的概念，得地是恩典，安居是要中心。在这里要分清两个层次，第一，神为什么把土地赐给以色列人？生命记呢，我们念其中七章、九章、十章呢，都指出这个是因为神专心专爱拣选以色列人，信守神向列祖曾经起的誓，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人数众多，或者说他们比其他的民族公义，
是因为神的拣选和神的爱。
第二呢，我们要问百姓怎么样才能够在应许地上长久安居，享受神圣的约所带来的福分呢？
就是跟神的约了。
这个就是他们是不是忠于神，借助摩西所立的约有关了。生命记第五章就让我们知道，摩西吩咐百姓 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使他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且在将要承受的地上长久居住。但是到了申命记三十章，摩西又把两条道路摆在他们面前，说如果他们爱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就可以在应许地上存活，他们的人数也增多，而且蒙福。但是如果他们的心偏离神呢，受诱惑转去敬拜别神，拜偶像等等呢，就不能在地上长久居住。我们要理解，不是百姓他们先顺服神才把土地赐给他们，而是先按照向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他赐下土地，然后呢呼召蒙恩的百姓呢，应当以忠心来回应。
所以赐地不是以色列人用功德换回来的。
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了，刚刚是申命记嘛，这个继续呢并没有改变哦。神重申赐地的应许，然后呢才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而且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章呢我们都很熟悉了，这样约书亚的道路经文说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呢不是说只要重视神的话所有个人的计划都会成功，反而是说约书亚如果他按照神的话行事，就能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啊。这个秩序呢要分清楚啊。因此呢我们领受是什么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基本的逻辑，神先按恩典拣选拯救，而且跟百姓立约赐地，那么百姓要做什么呢，要以忠心顺服来回应神这个恩典，好在所赐的地上可以长久安居，这个不是人的功德来换取神的恩典，而是蒙恩之人呢，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蒙约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下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要做几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详细了来看看神的吩咐跟指明的回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神的吩咐还有子民的回应。那第一点，神吩咐子民要以行动攻取，注意是所有，不是一丁点好或者部分，而是要以行动攻取所有的应许地，赶出迦南人。但他们呢结果是没有完全的遵命听命的。我们来看看情况。约书亚记一到十二章就记载，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就渡过约旦河。他们先进入的是迦南中部，建立一个所谓立足点呢，然后就按着次序先击败南方，然后再击败北方的迦南联军。那第十一章呢就总结说约书亚取得了全地。二十一章又说耶和华把向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可是第十三章神却对年纪老迈的约书亚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听起来有点矛盾啊，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两方面是不矛盾的。从整个战争的全局来看，神已经击败南北主要的敌对的联盟，是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啊，全地所以都可以按支派来分配。不过如果从实际情况哈，我们就发现各支派实际居住地来看，还有他们的治理所得产业的情况来看，其实他们还需要深入所分得的地区，而且真的彻底赶出四境周围残余的迦南的势力。这也是耶和华具体的吩咐。约书亚记十三章六节就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这样说，山地的一切居民，下面有些部分就省略了哈，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 抓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很清楚的吩咐呢，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行事呢？加勒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就记载，加勒已经多少岁啊？
85岁
啊，仍然是请求约书亚把希伯来山递给他。哇，那里不是容易取得的，那里的城邑又大又坚固，还有高大的亚纳族人。但是加勒相信，耶和华如果照所应许的与他同在，他就能赶出敌人。所以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神的应许。那约书亚记呢，反复怎么行？形容加勒就是
专心跟
从
耶和
华，他呢不光是口里说有信心，而是呢把信心化成了一个顺服的行动。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好像他们的回应就没有那么使人鼓舞了哈，牧师，他们就比较差劲一点了。
加勒是很特别的，
嗯，
其他的人呢就很难说。约书亚记第十五章呢就说，犹大人不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第六章说，以法莲人没有赶出基舍的迦南人，哇，很多没有赶出，而是让他们做苦工。到第十七章说，马拿西人也未能赶出一些城的居民，后来强盛了，仍然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只是让迦南人做苦工。那么约瑟的子孙看见迦南人有铁车，便认为自己难以取得平原了，
就没信心。
所以呢，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虽然敌人强大，他们仍然能够把敌人赶出去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到了十八章，我们看到还有七个支派尚未承受自己的产业。那么约书亚就问他们，啊，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屈的要到几时呢？是人后来他们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勘察土地，而且抽签分地。不过约书亚的提问也显示，他们起初好像并不积极啊。
就是约书亚推他们一把，他们才做。
对，我们念圣经约书亚记的时候也发觉有这个问题。各支派未能完全承受产业，原因并不完全相同的。有一些面对强烈的抵抗，有一些因着敌人的铁车畏惧
害怕了，
不同的原因，有些拖延不去承受，有一些呢在自己强盛以后呢仍选择让迦南人服苦役，
就是做苦工，
做苦工，而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哇，这个呢种种原因呢都是属于妥协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百姓虽然已经进入应许地，但对神要他们积极来取得土地的吩咐呢真的没有，也不完全顺服。其中夹杂着惧怕啦、拖延啦、妥协等等这等事情呢带来深远的影响了。
对，
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也就是让迦南人的宗教啊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继续来留在他们身边，使自己呢以色列民族呢长期呢面对拜偶像而且被同化的诱惑。这个就是后果了。到了我们往下再看四世纪呢，这种妥协呢，果然发展成敬拜上的混杂和对神的背越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种拖延啊、找借口啊、延迟啊、妥协啊，真的会影响我们对神的顺服。神真的很清楚告诉你，你该走什么路，但是因为困难啊，因为种种原因就退缩，或者是以妥协来代替全面的顺服呢？那乐意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啊，
我听听。
其实很早就知道神是要呼召我全时间念神学，做一个传道人哈。当时在良友电台服侍了几年，我就知道神要我全时间念神学，做一个传道人，但我就拖延。我的方法就是跟神说，那我暂时不想离开这个良友电台岗位，我就先兼职读吧，晚上读啊。其实说穿了，不光是因为怕影响电台的服侍，是我心里很怕两个字，脱产，完全不工作。因为我觉得在良友电台虽然工资低，但起码也是有些收入可以维持，当时我母亲还在嘛，维持母亲的一些需要，自己也有点钱来旁身，我们说哈，来保护自己。如果我脱产完全没有工资，我觉得三年神学很可怕。 这样一直拖，直到我大病，我就是患癌之后啊，后来我就真的认真跟神说啊，如果我母亲离开之后，我就真的放心啊，不用照顾她去念神学。后来我母亲也真的离开世界，我就再没有拖延的借口，而且神也供应我足够的钱，我才去念，想起都很惭愧，就是用一种漂亮的理由来拖延。
那么姚谦对自己的评语要回想呢，在神面前呢，虽然我不是妥协，不是拖延，还是欠缺，这就是信心。有时候不敢，或者说
会忧虑，对吧？
忧虑那个不是一定是拖延，就是
就很难高高兴兴的去做，带着一些忧虑。那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靠主刚强。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见主子声，我受生命属你。
我们现在谈神的第二个吩咐，就是吩咐百姓专一跟从他。百姓后来也怎么样呢？真的立志守约，但是我们从约书亚记发现还是有一些隐患哈，仍然是在的。我来详细解释一下，神赐土地以后对百姓的第二个要求，刚才讲了，就是遵守诫命，专一啊，留意专一两个字，专一爱他，侍奉他。约书亚记一章七到八节，神吩咐约书亚不可偏离摩西的律法。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约书亚又嘱咐河东支派要爱耶和华，行他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可以看见承受土地不是信仰的终点，忠于次第的主才是蒙恩百姓该有的生活。我们也看二十三章，年老的约书亚就劝勉以色列的领袖，他先提醒众人是耶和华亲自为他们征战，他们要把余下的迦南人赶出，努力攻取神已应许给他们的所有土地，而且要坚定有勇气去做什么，遵守摩西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也不可侍奉叩拜列国的神，只要专靠耶和华。那二十三章六节呢，讲到大大壮胆，原文就是我刚才说的坚强有勇气的意思。那很奇怪啊，不单是攻取城市需要勇气，身处异教的文化当中拒绝同化，原来也是需要勇气啊。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警告他们，如果神的子民与迦南人有密切的来往，而且很重要，与他们怎么样通婚、转去侍奉别神，神就不再为他们赶出列国。正如神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他所发出这个圣约的警告也必定应验，被约的百姓最终必从美地上灭亡，这是约书亚的警告。以色列人当时是否真的已经拜偶像呢？从约书亚记我们就发现，没有像士师记那样明确的记载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真的集体去离弃耶和华，也没有啊，没有公开敬拜巴利啊、亚斯他录等等。那么相反呢，看出他们是挺尊重神的律法的。怎么看出呢？第二十二章就记载，各个支派听见河东两个半支派就筑坛了哈，以为他们要背叛神，因为申命记讲明你不可以在别的地方敬拜神的，一定要在圣所啊，所以几乎要攻打他们。但是河东支派后来解释清楚了，原来他们筑坛不是用来献祭，只是一种见证，他们专一跟从神。 24章31节呢，又总结说，约书亚在世或者他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的作为的长老仍然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一直侍奉耶和华。因此从这些迹象啊，这些事件我们看到，不能说这一代的人已经整体的离开神，他们还是挺尊重神的。
但是如果我们往下去看呢，24章呢，就揭露了他们中间的偶像的隐患。约书亚在世间这个地方重说神的恩典，然后呢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除掉祖先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百姓虽然多次表明，哎，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对，
那么约书亚仍然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跪向耶和华。24章23节，这个很可能反映外邦敬拜的方式，或者说内心对偶像的依恋呢，正在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他们中间，要不然呢，约书亚不会这样说嘛。所以呢，约书亚才这样说。所以呢，领袖和百姓的回应可能是真心的，但也不能断定他们毫无问题。他们确实承认耶和华的拯救，而且公开选择侍奉他。
对，
约书亚却提醒他们，口头承诺必须落实，除掉外邦神。而且呢，约书亚也吩咐百姓要重新立约，并且要以
石头
为证，来公开表达他们对神的忠诚。在24章19节就这样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不是拒绝他们，而是要打破他们轻率的自信，警戒他们要圣洁啊。祭邪的神不接受一面敬拜他，一面保留对别神的双重效忠，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留下的专利了。
对
啊，我们刚刚说这一代的百姓总体上呢是忠心侍奉耶和华的，可惜的就是偶像敬拜和混合敬拜的危险仍存在。
对，那么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也是口里说，哎呀，侍奉神啊，很忠心啊，跟约书亚记那些百姓一样，心中却保留取代神的位置的其他东西啊。其实真正的专一呢，不只是做出承诺，而是以实际行动除掉心中的那个偶像。那么牧师，你觉得约书亚记这种他们口头很多承诺，但可能还有隐患，给我们什么启发？对于你来说，
还是要凭信心来行走神诫命也好，律法说的也好呢，我们真的要有行动。
除了行动，其实常常监察自己的内心，有反思也是很重要。就是我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东西已经是破口，我还是很依恋过于爱神的呢？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要从他开始萌芽的时候就找人代祷。牧师，如果我发现有些东西可以取代神，正在我的心中在萌芽，我也应该找你来代祷，对吧？
你是一个愿意省察的信徒同工，我猜如果今天教会众人呢都好像你刚刚说，哎呀，常常反思检查呢，哇，教会可能要复兴了。
现在我们来看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的第三
件
事和他们的回应。第三是什么呢？神吩咐百姓把他的作为告诉后裔子孙，结果就是后代没有真正认识他，就是认识神，这在士师记是可以看见的。那我们先说回约书亚记啊，神次第以后呢，百姓不但要自己侍奉神啊，也告诉百姓把神的作为告诉后代啊。这是约书亚记第四章清楚记载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神吩咐他们从河中取12块石头立在吉甲这个地方，作为神施恩的记号，也是其实是一种宗教教育的工具。圣经已经写了，神就教导他们，将来子孙问呢，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啊？那些以色列人就要告诉儿女，耶和华曾使约旦河的水干了，让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去。而且呢，要教导这些子孙永远敬畏耶和华，就是看见这些石头啊，孩子问你就回答他， 所以神希望神的作为不能只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也要承传给下一代啊，作为一个见证，使他们也能认识和敬畏耶和华。那么百姓在这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从刚才我们提过24章31节，我们就知道约书亚在世上的时候呢，以及那些知道耶和华作为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一直来侍奉耶和华。这个其实就是暗示那一代过去呢情况很可能就不一样，很明确了。到了4世纪第2章，约书亚那一代过去以后呢，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离弃耶和华，转去侍奉巴利。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按神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的吩咐，好好的教导下一代，告诉他们神过去对自己的民族的拯救。但是结果很清楚，上一代对神的认识、敬畏和顺服并没有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下去啊。
当然下一代也有主动追求的责任，但无可推诿的是上一代也真的有责任哈，把神的那个作为告诉他们，所以下一代没有认识耶和华，上一代怎么样也有点难辞其咎。那么杨牧师啊，你肯定是个父亲啊，也肯定是个属灵的长辈，很多人的属灵长辈，想象有一天你真的回天家了，
一定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你估计你的子孙或者晚辈从你的身上啊学到什么，或者有什么话你觉得是对他们的信仰有良好影响的？
哎呀，可能他们纪念我就是明白我这个人虽然人急，但是有一些是属灵的事情呢，我不会放弃，我自己算是专业的人。
旧约历史书最前三卷最后三卷大图画，一个主旨，
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一条主线，
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每卷经义约书亚记，
守应许神次第，
是诗记，
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
路德记，
乱世有敬虔，
以斯拉记，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尊律法，众圣节，
尼希米记，
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以斯帖记，
神掌权，隐藏护百姓。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来个总结，约书亚记描述神信实守约，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神吩咐蒙恩的百姓呢，应该凭信心去采取行动，全面取得所分的土地，赶出迦南人，而且还要守诫命，专一侍奉神，并把神的作为传给下一代。不过结果是他们怎么样啊？没有完全的赶出迦南人，敬拜偶像的隐患存在，而且信仰传承呢也不是做得很理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次第是实现了啊，但是失去秩序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啊。下一集我们就会进入士师记，看看这些隐患怎样终于发展成偶像敬拜、道德败坏还有社会的混乱。今天呢，谢谢你和杨牧师和乐意一起探索圣经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